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是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样的议题呢？家里的小宝贝呢，是不是有时候会忽然说，爸爸我头好痛哦，妈妈我头痛。诶，你心里就想说，你这么小为什么会头痛？头痛不是大人的事吗？大人才常常因为小朋友头痛吧。这个时候呢，到底我们应该要放多少关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其实头痛这件事啊，可大可小，可能有严重的情形，可能有比较轻微的状况，甚至是一些心因性的，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们不想上课啊，或者是不想要做什么事情，就说啊我头好痛哦。那你就要想一想，是不是你平常也会这样子说呢，来确定一下孩子头痛的状况。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在医学上啊，真正的这些头痛可能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疾病是爸爸妈妈需要注意的呢？哪些的头痛的症状可能是有一点危险的呢？当然我们也会来谈一谈，孩子也会有偏头痛的情形吗？偏头痛是大人的专利吗？如果孩子偏头痛，可能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呢？所以很多头痛的迷思跟提醒，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会跟大家介绍脑波的检查，还有脑部超音波的检查哦。那希望呢，爸爸妈妈还是要注意孩子们使用3C 的情形，这也是在节目当中可能会跟大家来提到的部分哦。首先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妈妈，小宝今天早上起床就说他头很痛。
嘿，怎么会这样？有没有发烧啊？我就看他好像还好好的啊。
是没有发烧啦，会不会是不想去上学，觉得压力很大
？小朋友也有压力哦。好奇怪，该不会是他昨天上体育课，有没有去给他撞到啊？
昨天有体育课，那蛮有可能的耶。有时候撞到头不会有外伤，然后过几天反而觉得昏昏的啊。
哇，那今天他放学之后，我们还是赶快带他去看医生，给医生检查检查好了。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内分泌科医师吴怡欣。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时候会忽然说，爸爸我头好痛哦，或是妈妈我头不舒服。这个时候你看，大人想到的方法就是赶快吞一个普拿疼啊。可是对小朋友可能我们不能够这样哦，给他一颗普拿疼，或是想说那他这么小给他半颗好了，就都妈的也是不行的哦。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医师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医师张福曼张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朋友也会头痛吗？头痛到底有哪些的症状，哪些的病因好了，因为头痛算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疾病的名称。那究竟在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爸爸妈妈需要知道的呢？欢迎张医师。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神经科张福曼医师。文贤好。
今天来聊一聊这个 张福曼医师呢，其实他是第一次来到家庭保健室的节目，所以稍微有点紧张一点，不过我想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在聊天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分享很多医学的常识，一起来关顾孩子的健康成长哦。医师，就像我刚刚提的哦，我自己的小孩也会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如果孩子说头痛的话，到底这背后代表了什么？小儿会头痛吗？会很严重吗？真的不能给普拿疼吗？一下问太多问题了，请张医师来回答一下，小儿头痛有哪些可能？为什么小儿也会头痛啊？
是，那的确很多来门诊的爸妈都会说，欸，他们其实不是很确定小朋友说头痛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他不想去上学。
对，
但是其实以医学上来讲，儿童的头痛其实并不少见。那其实它是一个症状，那它可能代表是背后有一些原因需要去发现。
那背后会有哪些原因是比较常见，比如说您在门诊里面常遇到的，结果检查出来真的是某些的状况呢？
那我们其实头痛会想要去发现它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原因，那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像脑瘤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一些脑震荡，其实这些的确都有可能造成头痛。但最常见的其实是一种我们叫原发性的头痛。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张力型头痛跟偏头痛。那它常常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或肌肉这些异常造成的头痛。
嗯哼，哇，刚刚一下子那个资讯量有点爆发啊！我们刚刚所说的首先就是爸妈最害怕就是脑瘤，这个算比较严重，对不对？然后有没有脑出血？好，另外一个就是资讯量来的时候了，资讯量有点爆发了，原发性的头痛，然后你说分成张力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偏头痛
哦，偏头痛，小儿也会偏头痛
是。
小儿偏头痛，这个张力型跟是什么？我们先讲张力型哈。张力型是你说小朋友压力很大吗？
的确跟压力有关
哦。
对，但是他们常常是在可能那一阵子心情压力比较大，或肌肉很紧绷，一直看电脑、看手机
哦。
那我们头上面有很多肌肉会变得很张力很大，那它其实就会引起一种痛的感觉。对，但是这种痛通常比较短。然后也比较不会影响生活，
所以是说如果是原发型的头痛，表示他身体的机能比较不是什么结构上或者是机能上出了一些问题吗？是说心因性，可以这样讲吗？好像也很怪，对不对？
心因性可以说是一个加剧的因子，但不能说它是根本的原因。
OK， 所以多半最常遇到其实是原发型的
头痛是。
这个医学上要怎么去判别他，或是判读说这个，所以是经过检查之后排除了不是那些脑瘤啊脑出血之后，就可能我们就往原发型头痛的这个方向走吗？
对，就是我们要下这个定义之前，一定是医生经过详细病史的询问嘛，然后做过相关检查之后排除那些其他原因。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脑瘤啊脑出血这种比较严重的，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原发型的头痛，这样子的头痛的状态。所以刚刚医生讲我就非常同感，你知道吗？因为孩子很容易因为明天就快要期末考了，或者是快要考试了，就觉得我头好痛，或者想说我头更痛吧，
是
就很想要这样回孩子，但是又不能直接的跟他说我头也很痛啊，不我们一起来头痛，
是
好像没有办法解决哈。所以这个头痛的状况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几个最常见的状态，然后也讲了他医学上的定义。那在爸爸妈妈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判断，或者是说他除了头痛会不会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啊？
我还是就是会觉得爸爸妈妈要比较认真的对待小朋友的这个
发育的
对
这个部分。
就是过去统计起来，其实15岁以前的小朋友有6-8成都曾经有头痛过，所以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状况。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头痛，它其实它的频率，然后它是不是一个剧烈的头痛，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其实应该也可以帮忙观察的。
所以这种的头痛，所谓原发型的头痛，它会像比如说有时候大人我们快感冒的时候会一阵一阵那种嗡嗡嗡好像的那种头痛，还是说它是会头麻麻的胀胀的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头痛？因为你知道透过广播真的超难形容的这种症状，然后或者是它会发烧吗？
了解，原发型我先讲张力型好了。张力型它感觉很像就是孙悟空头上戴的那个袋子。
医师好会比喻哦，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
是，它会让小朋友或大人的头会有一种被压迫
紧箍的感觉，
对，很紧的感觉。那这样孩子其实你去摸他头部的肌肉，他其实也会说痛，就是压的时候。
真的，
对，所以像很多人常说他生活压力大，喜欢去理发厅给人家
按摩一下，
按摩头，对，那其实是他的就是筋膜的那个压力太大了，很紧绷的关系。那另外的话，很多这种张力型头痛会发生在下午，常是上学上了一阵子，可能下午的时候就开始说头不舒服。
好像更可疑了，爸妈更不能接受，从保健室打来电话一律不接。
但的确这是好发的时间，
真的，下午。
下午，对，可能真的是早上上课累积了一些
压力，就累了。
对，累了。
累了。
是。嗯哼。那这样的孩子通常也有一些特质，他们比较焦虑，就是比较紧张型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有这个症头这样子。
嗯哼。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孩子比较焦虑的话，也有可能是爸妈也蛮焦虑的，
对，
或者爸妈很杂粮的，
是，
或者是爸妈比较严格的，所以孩子也容易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讲说，爸妈其实是孩子健康最好的守门员，所以自己要把自己先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才不会把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呢，好像丢一个球丢到孩子的身上，那如果爸妈更自在更放松更健康的话，我相信孩子其实是也会感受到，压力没有这么大了。当然也跟学校刚医师所说到，张医师所说到的学校的环境啦，是不是要考试啦，等等都有相关。这个是所谓张力型。
对。
OK， 张力型。那另外一个讲到的这个偏头痛，怎么回事？我们以为偏头痛就是压力啊，不是吗？大人好像都是这样，反正什么都推给压力。
不得不说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头痛很大的因素
是。那偏头痛其实他大人的话都会很明确的说啊，我右边或左边头痛，就是他的这个名词的来源。但是其实在小朋友很长大部分是两边一起痛，
头太小颗了，要痛一起痛。
有可能也有一个可能是他们没有办法讲的那么清楚，
对，其实小小孩其实他左右部分嘛，对，
对，他只能说不舒服。
对对对对对。
那偏头痛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他常常会合并怕光怕吵。那怕光，我们常常直接问小朋友，他讲不出来，他不知道什么是怕光。但是旁边的人可以观察到他发作的时候，比如说他喜欢待在比较暗的房间，或者是他会觉得太亮的光让他很炫目很不舒服，那这个是怕光的表现。那怕吵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的弟弟妹妹在他旁边大叫或者是讲话，他就会觉得很烦躁，就是他的那个不舒服会更加剧，那这也有是他的表现这样。
哇，那这个爸爸妈妈真的要悔改的，因为通常如果弟弟妈妈的弟弟妹妹在旁边吵，通常会被就是说你干嘛这么针对妹妹，针对弟弟，通常是这个头痛的人会被骂，怎么办呢？或者说干嘛躲在角落耍什么自闭，原来他在怕光或是怕吵的这个情形的里面，所以真的蛮难想象这个偏头痛的这个发生的原因。所以偏头痛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很复杂，它包含有一些基因，然后跟内分泌有关，所以有些人像月经来之前或者是月经之中容易偏头痛。那再来跟环境，当然整个压力这些还是有关系，然后跟一些食物，所以有些人会说像那个 cheese 啊，或者是像一些含咖啡因的食物，这种是比较不建议在偏头痛的人身上去。
是，
对，然后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去做基因是找不到，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问题。但是你仔细问家庭成员，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容易头痛？小时候是不是月经来之前也会头痛？其实有些 有些痕迹可循，这样子。
是，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星光医院小儿神经科的张福曼医师哦，来跟大家谈一谈。哎，小朋友也会头痛哎，这样我今天真是长了很多的知识哦。原来这个原发型的头痛有张力型跟偏头痛，而且他们会因为会有一些怕光怕吵，还有压力太大，有一种紧箍咒在头上的感觉。哇，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但是。究竟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办？那医学上会怎么样来处理，或是要提供什么样的处方签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就待会回来。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新光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医师张福曼医师哦，来跟大家谈一谈。哎，小朋友也会头痛呢，不要随便太轻忽。刚刚医师有跟我们提醒哦，不要随便比如说孩子说他头痛，你就想说，哎，等一下就好。而且哦，我发现长辈很会，哎，这样有没有污名化长辈？就是长辈很容易说去喝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说你去喝一下水，或去上个厕所，哈、哦，其实有点缓兵之计啦哈、哦。但是其实有一些状况是我们需要特别担心的。我们再次欢迎张医师。
好，文贤好。
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小儿头痛的问题了哈。刚刚我们大概介绍了小儿头痛的几种状况，当然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需要先排除，而且可能透过门诊是看不出来，还是要做一些检查哈，比如说脑溢血或者脑出血的这样子的状况。医师想要先跟我们聊一聊哪一个部分呢？还是要先聊这个原发性的头痛的部分呢？
我想要跟大家先讲一下，有一些状况是如果小朋友出现这些症状，可能还是要比较积极的带他来看医生，
因为可能是脑伤的，对不对？
对、
OK。
那假设说他的这个头痛是会让他睡觉已经睡得很沉了，但是他突然爬起来说我头很痛、或者是清晨比如说4点、6点这种时候剧烈的就直接头痛痛到最高点，那这种其实有可能是隐藏的一些病因需要去把它找出来。
是，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是的确有些头痛会引起呕吐，但是假设小朋友是头痛而且这个呕吐是一直加剧，就是越吐越厉害、然后或者是痛得停不下来，休息也没有比较好，那这些都还是比较危险的状况。
是，是。所以刚刚说的比如说忽然很痛，半夜忽然很痛、然后或者是这种呕吐的状况、然后再当然最基本就是头很痛嘛、所以这种可能会是脑瘤或脑出血的状况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脑部的一些病变嘛。
因为有这种表现的话，我们会觉得跟脑部内部的压力可能有关系，那会造成脑部内部压力改变的话，的确要去考虑，就是有没有可能里面有出血，或者是里面有长东西，或者是脑内压因为某一些病，所以造成它有问题，这样子。
所以一般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脑部出血的话，应该是有受到一些外力吧，对不对？就是可能碰撞啊，或者是撞到这些，或者是脑震荡一类的，这些会在门诊里面常常会遇到，然后需要去做检查吗？
其实大部分的人真的比较少说一点轻微的碰撞就造成脑出血，所以通常还是比较厉害，比如说从高处坠落，或者是说有一个车祸，一个撞击力道比较强的状况之下会出现脑出血。对，所以病史上当然我们也会去问这些部分。
是 OK。 所以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刚刚医师所提到的哦，就是忽然半夜睡得很沉，然后忽然很痛痛醒，然后或者是常常会没有什么原因就呕吐，然后吐得很激烈，对啊，然后头很痛的，这样的状况就要赶快到医生去，来给医生看，到医院去给医生看了，对不对？
对。
那到了医院之后会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我这边还是想要呼吁一下，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详细的记得自己头痛的时间、然后频率。对，因为常常来诊间问，然后小朋友也说他不知道，那家长也说他不知道，那有时候这个对医生会造成一点困扰、
你也是问不出来，
是
都不是半仙
是、
你都没有给我一些数据资料
对，
所以医生也爱莫能助，可能只能直接 要直接排检查也很奇怪，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状况，然后做哪些检查。好，所以刚刚医生的提醒很重要哦，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孩子健康的最佳守门员，所以一旦发现孩子莫名的呕吐或是半夜起来，然后已经间隔多久，然后他会很痛很痛，这些都可以稍微在你的手机，现在很方便，手机就稍微记录一下、甚至其实如果家里有小 baby， 大家都很知道，就是小朋友如果吐了，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把那个吐拍下来给医生看、
对，
对不对？其实那个儿童肠胃科很需要这个资讯，
是
他到底吐了什么，然后是什么颜色什么形，有时候好难形容。还有便便也是嘛、尿布拍给这个便便拍给医生看，其实小儿科医师看到这个就觉得有一半的答案了、所以其实这都是可以提供给医生一个很 重要的线索了哈。所以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要做记录，
嗯，
爸爸妈妈要做记录，什么时候痛的，痛了多久了，不要孩子不知道就算了，他不知道很当然，他左右都分不清楚了哈。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可以做记录，可以对医生会有很大的帮助了。
嗯
，OK， 谢谢医生的提醒。那然后呢，如果他拿来了，然后就说，哎，其实他还蛮频繁的，比如说这个礼拜都已经每天晚上都会忽然痛醒，
嗯，
对，然后也常有呕吐的状况，到了医院会做哪些检查呀？
欸，我们的话当然第一个是身体会先做检查，嗯，所以会先做一些简单的神经学的评估，
嗯，
那可能就看他肌肉力量啊，嗯，然后瞳孔这些有没有问题。那假设说我们也觉得怀疑是不是真的有出血或者是脑内有一些问题需要排除的话，有可能会需要做到影像。那在比较小的孩子，就是婴儿，因为他的囟门还没有关闭，就是头上那个比较软的那一块，那有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先做个脑部超音波，
嗯，
做个评估。那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因为他的囟门已经关了，那我们就会根据他紧急的状况决定要做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
嗯，
对，
是，哇，这些听起来都还蛮就是蛮大的事情，欸，因为毕竟伤在就是，嗯，是脑部有状况，这个时候爸妈是不是都很紧张啊，对不对？所以通常这去他会马上排检查吗？还是说就要再另外约时间呢？
通常的话当然还是看他紧急的状况，紧急的就会安排住院。那如果是一般的话，超音波跟电脑断层大概是几个礼拜，但有时候核磁共振可以等到好几个月。
嗯，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是是是是，嗯。那现在孩子长脑瘤的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蛮少见的吧？
嗯，是，
嗯，
就是其实虽然脑瘤在儿童所有的癌症里面占的比例不低，
很低，嗯，
但是在其实因为儿童癌症本来就是发生几率没那么高，
嗯，
对，那过去有个研究是看所有来急诊的孩子头痛，
嗯，
那里面真的是脑瘤的比例其实大概就 0.5 到 1，
哦，
就是这么低的比例。对，当然但是医生也会怕，因为我们也怕错过这样的孩子，所以
对对对，
是，
就是如果发现真的是有长东西或是有脑瘤的话，嗯，一定就是要紧急处理了。
是，
嗯，所以这个东西处理起来是麻烦的吗？就是要动手术，或者是现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现在影像就是核磁共振这些还蛮先进的，嗯，所以我们通常在影像上会稍微有个结论说可能是哪一些脑肿瘤，因为肿瘤有分很多，
啊，
对，那会再根据我们判断再去做进一步看是要怎么样治疗，是要手术还是要放射治疗这些，
是，好，刚刚医生比较有提到一个是脑瘤，另外一个就是脑出血了，
嗯，
啊，这个是针对外伤，所以他也是如果是脑出血他也可能会是造成他半夜忽然痛醒啊，或是常呕吐的这些状况嘛，
对，有可能
也是会有这些，所以
是，
那脑出血要怎么办？
脑出血要看他出血的位置跟他出血的量，那如果说出血量很大，那这种当然是要赶快找神经外科看需不需要就是开刀。
对，
对，但是如果是少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自己把它吸收，
欸，对，我常常听到这种想法我都觉得好神奇，哦，我都会想说医生是不想管吗？
不是
因为就是哇，他已经脑出血，脑出血听起来是超严重，然后医生说啊，没关系，他可能慢慢的自体会吸收。他想说哇，这是什么上帝造的奇妙功能哈？但是真的是可以，真的就是稍微轻微的脑出血是可以，他会自己吸收的。所以
是，
那这个就是要做追踪，对不对？就要持续的检查，看他吸收的状况或是怎么样。
对，
好像不能就是也不能一句话他会自己吸收就结束了
对
OK， 所以那如果多半啊，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脑瘤啊脑出血，就是除了爸妈要做记录，然后如果真的要去排医院做检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原发性的，
嗯，
原发性的部分医师医院这边会怎么来处理呢？
张力型的，因为他常就跟肌肉跟压力有关，所以其实还是希望他们在生活形态上，比如他真的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颈部肌肉的拉筋，
然后帮小朋友做按摩。
对，其实
那很专业的人吧，因为我们可能会捏碎他，
对，因为是颈但是其实可以做一些被动的 就是拉脖子这样子、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是要请他，比如说很喜欢一直低头看手机的人、要改变这个习惯这样子。
是、这个就是这个时代会常出现的文明病了，
是是、
尤其在孩子身上。
对、
大人可能有时候会自己自觉说哎、我应该要休息了、可是孩子很难自我控制，自律还没有长好，
是
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说五分钟，他可能一看就50分钟。如果爸妈又忙的话哦，
对，
所以可能这个也会造成头痛啊、
对，因为就是颈部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姿势。
对对对对对、OK， 所以可能平常做一些类似有点像复健
啊，对，有点像，
对，有点像，有点像让他肌肉比较松弛、舒缓一点。OK， 所以原发性这种是不需要吃药的嘛？不需要介入药物的介入。
张力型比较少会使用，但是偏头痛有可能是需要药物介入。对，那因为偏头痛通常它的发作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到半小时或好几个小时以上。然后会比较干扰生活，很多孩子会痛到没有办法去上学、或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样。
这个真的爸妈怀疑是脑瘤哎、对不对？就是一定有长什么东西压迫到你的脑，所以你就变得这么不舒服、
是，了解。
对，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去儿科门诊就诊，
就会知道是什么状态了。
是那偏头痛的孩子他发作的时候通常其实止痛药是一个选择。就是常见普拿疼或者是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所以孩子可以吃普拿疼？
可以，但是要根据他的体重给剂量。对，所以
要透过医师啦，
是
要安全一点，
是
不能这个自己江湖术士自己给孩子乱投药啊。有时候爸妈一急、其实真的很多种状况。
是
OK， 所以反而是偏头痛比较会需要吃药哈。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儿童头痛，你看好多好多细节，而且有分这个重量级、雨量级跟轻量级哈。我们刚刚讲脑瘤、脑出血，这个算是重量级的啦哈。感谢上帝，真的几率比较没有这么多哈，大部分都是这种原发型、张力型的头痛或是偏头痛哈。今天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也告诉了我们医师到了医院医师会怎么样处置，或者是怎么样陪伴孩子来健康的成长。好，我们要再次休息一下了，等等来继续来跟他聊一聊哈，这个日常生活的保健。刚刚医师有稍微提到一点了，但是我相信呢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到的事情，包含了孩子的作息啦，或者是他课业压力、爸妈的关心啊等等的，可能都是父母亲需要注意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It haunts me and it won't come true. dream each night. You say you love me and you hold me tight. But when I awake, you're out of sight. Oh, darn that dream. Darn your lips, darn your eyes. They lift me high above a moonlit sky. Then I tumble out of paradise. Oh, darn that dream. Darn that one track mind of mine. It can't understand that you don't care. But just to change the mood I'm in, I'd welcome a nice old nightmare. Darn that dream, and bless it too. Without that dream, I never would have you. But it haunts me and it won't come true. Oh, darn that dream.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神经科医师张福曼，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脑波检查跟脑部超音波检查。脑波检查是医生如果想要知道小朋友他的脑部功能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是不是有怀疑癫痫等等的状况的时候会安排的检查。那做的时间大概是需要一个小时，那并没有任何放射线或者是侵入性的问题。那小朋友可能做完之后头发会有点黏黏的，回家洗一洗就好了。好，那另外一个检查的话是脑部超音波，主要是针对在一岁半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他的囟门还没有关，那医师可以透过这个检查用超音波的探头去看看小朋友他脑部的结构上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水脑或者是出血或钙化这些状况。那在做的时候其实跟爸爸妈妈在做产检是类似的感觉，是一个探头，然后会在孩子的头上面做检查，那孩子大部分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不舒服，那一样回去的话就是头洗一洗，把头洗干净就可以了。那脑波检查跟脑部超音波检查大部分都需要排时间，所以可能比较少能够说在门诊马上做到。那做完之后也请爸爸妈妈要记得回门诊再看一下医生对报告的解读跟解释。以上就是对于脑波检查跟脑部超音波检查的小词典为大家解释，谢谢。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儿童头痛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处理孩子的问题哦，爸妈自己都头痛了，所以反而很容易轻忽哦， 很觉得说哎，还是头痛应该没什么，他就是期末考前痛一下，他可能睡个觉就好了，喝个水就好了，上个厕所就好了。好，但是呢我们刚刚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学习，就知道哎，其实有时候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状况，还是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许呢是就算是原发性的这种头痛，可能你久了不管他，哎，孩子的声音你常常忽视他，他可能头痛真的很不舒服，其实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还有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的哦。第三段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如果孩子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应对，究竟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再次为大家欢迎星光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医师张福曼医师，我一直觉得张医师的名字非常浪漫哦。好，欢迎张医师。
好，大家好。
张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因为你有门诊嘛，所以你常会遇到这样的孩子说头痛，多半我们听到爸妈的态度，有时候也会觉得，其实是需要注意哈，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来协助孩子，对不对？
嗯，
好，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通常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遇到什么样比较特别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就是老人家还是有他们的智慧
哦。
对，因为其实原发型头痛不管是任何实证医学，其实最有效的是生活形态的修正
哦。
所以他说叫小朋友喝水，叫小朋友早点睡觉，不要看手机，那多运动，然后放松心情，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张医师为爸妈扳回一城、喝水是对的啦，
对，喝水是对，
孩子喝很少的水
是
然后玩过头啊，看手机看太久了，
是
生活形态的改变，其实就是让身体的机能有机会可以恢复，对不对？不能整夜很晚睡，然后身体都没有休息，
是，
所以其实造成头痛也很难避免啦，对，好，所以生活形态的改变包含了刚刚医师所说的，注意是不是用眼过度，像常常用这个应该也是眼压很高吧，整个人他会用到很不舒服吧。
对，而且因为就是眼部的肌肉其实也一直持续在用力，
对，
那其实我们所有肌肉在头部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对，
是，所以在你门诊里面遇到很多头痛的孩子，其实是因为3C 吗？
有一些是的确手机成瘾的状况，对，那另外就是常常在青少年会遇到，那我觉得可能跟现在大家花很多时间在上课补习，然后缺乏一些适当的运动跟放松也是有关。
哇，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哈姆雷特哈，少年的烦恼，少年持续着烦恼着哈，其实要想的事情是太多了，要烦恼的事情是太多了，造成这种很像文明病啊越来越多。我想这个年龄层应该是不断的下修哦。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偏头痛应该是上班族，或者是在工作压力很大的主管啊，常常会有头痛的症状，然后莱克普拿疼啊，对不对？但是呢，其实现在孩子其实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第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我们刚刚说的3C 的适用，然后呢减少要多喝水充足的睡眠，而且持续的运动，其实我们这次很基本应该要跟爸妈来沟通哈，爸妈要帮忙来帮孩子把关的。那在门诊里面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例让张医师很难忘记，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情形呢？
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会有点挫败，是因为有一些家长是
就是要给我医好，
就是对，他会很希望你给他一个
特效药
答案，然后有个特效药，对，但是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脑瘤或脑出血，大部分人就是这种原发型的头痛，其实他是比较需要长期去改变一些生活的作息，对，那我很多孩子常一直来都是说他头很痛，那问起来都是昨天补习到12点，然后2点才睡觉，然后6点又起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蛮困难的。
是，所以家庭保健室节目好重要哦，哈，我们在做一些类卫教的动作
哈，
其实是要教育爸爸妈妈啦，让我们的孩子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他会有压力，有压力当然是好的，因为可以帮助孩子成长哈，但是过度的压力其实就会 让孩子造成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疾病的产生，像这样子的偏头痛，它是很真实的，它不是跟你开玩笑说你让我头很大，而是它真实的就是不舒服。而且刚刚私底下在跟医生聊，这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他头很痛，他学习一定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没有办法好好学习就花更多时间去补习，更多时间去补习他就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睡觉第二天又没精神，哇，这样一直下来是越来越惨呢，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哦。所以哇，今天很高兴张医师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提到这个儿童头痛的问题，其实是可大可小，可大可小。那通常大的我们比较少遇到，几率也比较低，但是这种小积少成多的状态，就像我刚刚说的恶性循环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张医师来给我们今天一个总结，也给我们一个回复，或是给我们的最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其实才是我们主要节目针对的对象嘛，因为婴儿不会听我们节目嘛，所以爸爸妈妈们，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一些的建议跟提醒呢？
那就是针对儿童头痛的话，还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很认真的看待孩子的这个主诉，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就是记录一下他到底发作的形态、频率这些。那有需要的话就来医院，那让专业的医师帮你一起合作来评估孩子，这样子。
是，今天非常谢谢星光医院小儿神经科的这个张福曼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儿童头痛的问题。下次再听到孩子说他头很痛，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哦。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Fishers jumping and the cotton is high. Oh, your dad is sweet and your mama is good looking. So hush, little baby, don't you cry.Gonna rise up singing, then you will spread your wings and you'll take to the sky. But till that morning, there's nothing can harm you. Well, daddy and mommy standThank you.
living is easy. Fishers jumping on the cotton inside. Oh, your dad is rich and your mama is good looking. So hush, little baby, don't you cry. One of this morning,
one of this morning,
you're gonna rise up singing.
I'll rise up singing, singing.
Then you will spread your wings.
I'll spread my wings
to
the sky.
Till that morning,
there's
nothing can harm you.